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周2晚上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首次演讲，表示将与盟友一道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蒂勒森在会见中强调两国建立建设性双边关系以及保持双方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周2就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举行听证会，有议员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呼吁美国就这一问题建立新的战略；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周2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制裁的决议案，这是中俄两国分别第6次与第7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山对参众两院发表首次演讲，比他39天前的就职演说更为光明和积极。他说，小格局的思考已经结束，我们不再为琐碎小事而争斗。但他还是提到战斗，特别是打击他所称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斗。据一些新闻机构称，这个词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和一些工作人员建议川普停止使用的。据报道，麦克马斯特上周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他愿意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基于伊斯兰教的政府和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支持者，而不是隐含所有穆斯林。川普专门提到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他说，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包括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将这个可恶的敌人从我们的星球消灭掉。川普总统呼吁花费10000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表示他将要求国会批准有史以来增幅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他还承诺对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但没有详细说明支付这一切所需要的在其他地方削减预算的细节。有些削减肯定是幅度很大和有争议的。据报道，国务院预算削减多达 38%。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川普讲话前告诉记者，他不会支持这种削减，也不会获得立法批准。这位共和党领导人还表示，共和党尚未达成一项取代奥巴马签署的平价医疗法联邦健康保险的替代方案。川普在讲话中说，奥巴马医改正在崩溃，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美国人，因此我呼吁国会所有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与我们合作，保护美国民众免于奥巴马医改的爆发性灾难之害。移民是川普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共同主题，他在讲话中也提到，但是有一个新的转折，就是他提出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使用的审核择优的移民系统。他还回到了他竞选时承诺的沿我们的南部边界建造一座墙的计划，并承诺将很快开工，但他并没有提及之前反复说过要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的计划。美国总统每年在国会两院的联合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一般被称为国情咨文，而新总统第一次这样的演讲一般都是大量的承诺。川普总统则对一切都做出承诺，他在讲话中表示，在我们国家破碎的一切都可以修复，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前肯塔基州州长史蒂夫·贝舍尔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而他对国家安全的承诺正受到考验。贝舍尔代表民主党做出了传统上反对党对总统在国会的讲话做出的回应。他说，川普总统正在忽视来自俄罗斯的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朋友，与此同时疏远我们的盟友，他们与我们并肩战斗，是在这个危险世界中我们的朋友。贝舍尔说，川普为国家安全采取的做法使美国更不安全，并说他对难民和移民除了宣战没有其他的言论。他说，总统可以并执行我国移民法，但我们可以不放弃我们的原则和道义义务，而一样保护美国，可以帮助逃避战争和恐怖的人们不必撕裂家庭，不必危害我们在海外战斗的军人。川普在周二的讲话中呼吁国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健保计划， 他称之为昂贵的灾难。民主党人辩解说，这个计划让之前没有保险的2000万人得到了保险。巴舍尔说，奥巴马健保系统确实需要他所谓的一些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的提案将使得保险覆盖人群减小，而且家庭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得到更少的保险。他还批评川普没有帮助美国的穷人，说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使家庭更难获得抵押贷款，取消对金融公司的必要的监管规则，并选了亿万富翁和那些想要剔除大多数美国人所依赖的有助于公平竞争的保护的华尔街内部人士担任内阁成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是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一些共和党议员最近在国会休会期间与本地选民见面时遭到抗议。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选民们愤怒地质问这些议员，共和党打算如何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法。这项立法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绩之一。一些共和党人说，许多抗议者来自反对党民主党组织的团体。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
No, I think that President Obama is behind.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背后，因为他的人肯定在背后。有些泄露可能来自这个组织，你知道，有些泄露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但我也明白，这就是政治。奥巴马背后支持，这是政治，可能会继续下去。
That's politics, and it will probably continue.
川普还表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的健保法。川普星期一分别对美国各州州长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是失败的灾难。虽然共和党继续设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但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选民抱怨说，如果废除这项法案，他们就会失去医疗保险，从而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促使一些议员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上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于27日与多位医疗保险公司高官会面，商讨替代奥巴马健保的新的健保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多家健康保险公司高管会面，商讨奥巴马健保法的替代方案。他在会议上说，今年将是奥巴马健保法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一年，他将遵守竞选时的承诺，废除这项法案。
I think that this year...
我早就知道今年会是现在这个样子。2017年奥巴马健保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很多像亚利桑那这样的州保费上涨了 116%， 今年情况还会更糟。奥巴马健保强迫保险公司只给病人提供有限的选择，这导致保险公司不得不调高保费。目前全国1/3的郡县只有一家保险提供商，保险公司都跑了，这一点你们最清楚。
And the insurers are fleeing. You people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一些保险公司的高管担心，新的健保法案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影响到企业的商业活动。川普则呼吁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将美国人从奥巴马健保法中解救出来，降低医疗保险费用。但他没有透露新法案的具体细节。
Everybody's wanted to do it for years.
大家几年来一直想做这件事，有什么不能做的？这是很重要。我要感谢你们今天来，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很荣幸和你们共事，很荣幸在白宫接待你们。我期待推出不同凡响的健保法案，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我们能做到，我们有人才，我们有实力。
川普在今天上午与数位州长进行的会议上，将奥巴马健保称作是一场灾难，并表示国会必须废除这项法案。川普将于明天向国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届时将公布更多新健保法的细节。奥巴马健保，也就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是前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签署的联邦法。该法案的通过使2000万过去没有医保的人获得了保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新上任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说， 可能正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才让中国有机会改变现状。他呼吁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建立新的战略。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泰德·约霍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部署导弹，成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他强调说，将近十年间，美国在南中国海说得多，做得少。他说，也许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不仅让中国改变了现状，同时也让美国的盟友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优势置于危险之中。他表示，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强硬的新的战略。他说
：“We need a new strategy, and the entrance of a new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form and implement better policies to represent.”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新政府上台为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战略，重新展示美国在这些关键地区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许这是考虑制定一个更为强势计划的时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惧怕冲突，结果本身就很有风险。中国正是利用我们的默许来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某种程度上令冲突的风险增长。懦弱非但没有缓解海事争端的局面，反而增加了风险。
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几个著名智库的专家们分别就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和行动进行了阐述。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当成自己的蓝色疆土，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说，如果美国希望继续获得对亚洲的进入权，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制定并执行反威慑战略。他说，这个战略包括外交上与亚洲盟友进行积极的接触，参与亚洲的区域会议，包括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等，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他说，美国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除了加大自由航行的力度之外，奥斯林建议美国使用威慑外交，让中国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所发动的挑战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说，这些措施包括减少与中国军方的接触，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制裁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并拒绝给中国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等等。陈斌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的高级研究员，他星期二对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建议以非军事手段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建议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等等。他还建议在法律和心理领域对中国进行反击。他说，美国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裁决很重要，因为这让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努力没有法律基础。他说，如果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将政治高地拱手相让给了中国。他也建议在采取法律和经济措施之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比如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纳入自由航行行动，同时美国还应该与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听证会上说，2007年到2008年以来，中国确实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积极和强势的动作，但是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陷入任何的军事冲突。不过他又说，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增加，也不排除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建议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与中国进行零和对抗则太危险。如果把这种看法当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最终可能真的会迫使中国采取威胁行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南中国海打造一种相互克制为中心的战略平衡。他说，这种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外交而非军事和准军事的竞争。美中两国以及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之间必须就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的程度和种类以 以及禁止使用武力，达成中短期的谅解。他还特别强调，为了达到长期的平衡，一些生索国的军事能力需要加强，但是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允许中国之外的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比如越南，升级自己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设施，以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水平。他还说，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美国也应该限制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次数。不过在听证会上，也有美国议员认为，相对于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岛礁实在不是那么重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三月十日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一号在立法院群贤楼前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扎西次仁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还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这样的去买菜嘛，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 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五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啊，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义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在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角色。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号在圣迭戈美国海军及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说，海警队正在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他说，我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那将是我们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另外，我们正在建造58艘能力很强、跟快艇很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也在进入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舰船似乎更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警员和文职人员，以及大小243艘巡逻船，但是其中许多装备老旧，比如他的3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1艘能全职执行任务。一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场合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希望海警队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为维护那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海域巡航。海警队目前有5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按照合同安排，将在未来几年增添4艘这一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天。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和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说，他期待海警队提升实力，并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他说，双方考虑周全，并为对方分担责任。我们拥有的综合能力使我们能分享情报和通讯系统。我们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跟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 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的，继续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蒂勒森在会见中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和保持双方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杨洁篪表示，改善与维护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包括朝鲜的核项目。杨洁篪邀请蒂勒森国务卿访问北京，蒂勒森对杨洁篪表示感谢，并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上周在杨洁篪来美访问之前，他与蒂勒森通过电话。华盛顿的一个著名智库星期五公布新的报告称，二战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再现大国竞争，特别是美中俄三国的竞争局面。报告建议川普政府不要摒弃现行秩序，打造实力现状，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月24日公布最新报告，打造实力现实，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作者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托马斯·怀特在报告的发布会上介绍报告的最新发现。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nd issue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return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威胁和其他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国家间的竞争重现，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在亚洲和欧洲的发展。另外，中东也出现了这样的状态，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之后，这些与20多年前前苏联垮台后的状况不一样。
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感到满意过，但是随着各自实力的增加，两国越来越有能力抗衡美国。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中国2010年之后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都显示两国有企图改变二战之后的秩序。报告说，美国二战之后以盟友体系、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为特征的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到1989年前苏联的倒台，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力量有所衰弱，第三阶段是2008年到现在，现在是第三阶段的早期，充满了竞争和对抗。报告说，如果川普政府放弃现行的国际秩序，最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报告说，这样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这样一个秩序中，中国将主导大部分的东亚地区，俄罗斯主导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而美国的影响力将会退缩到自己所在的半球以及西欧地区。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怀特说，这样的划分会导致全球的不稳定。
First is that the spheres of influence's order is actually, or any order that's based on spheres of influence is inherently unstable, largely because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are blurred.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what we have now to that model is likely to be...
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任何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都存在内在的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划界的模糊。从我们现在的秩序向那个秩序发展将非常成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基本上没有任何途径告诉我们如何让这样一个秩序稳定发展。
报告强调说，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有所不同，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表示要建立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以势力范围的划分为基础，而中国从现行的国际秩序当中受益，虽然中国对现行秩序当中的人权和民主价值有所担忧，因为这威胁着执政党的地位，但中国目前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秩序，包括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如果美国退出，中国很愿意接替美国来领导这样的一个秩序。报告认为，美国二战秩序遭受的第二个重大挑战是美国国内对现行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不满。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怀特说，这样的不满已经很久。 他说，特别是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本来认为这样的秩序应该会促进繁荣和增长的。正是因为美国民众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宣扬美国优先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获得民众的支持，最后成功的当选。报告还提到，在欧洲和亚洲，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高涨。报告认为，川普总统要完成将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的目标，更要维护现行的秩序，因为这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最佳的途径。报告说，川普政府要做的不是摒弃现行的秩序，而是对体制做出革新或者是改革。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像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迪恩·埃奇逊所说的那样，打造美国的实力现状。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应该维持优势的军力。报告说，因为军力以及经济实力是美国力量和国际秩序的基础。维持优势军力还意味着在必要时动用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和盟友。报告说，美国的军力优势不仅让盟友放心，同时也威慑了敌人。军力优势也允许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军力优势甚至为开放的全球经济背书。报告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美国军力的要求也会更高。报告建议取消限制国防开支的国防预算法案，帮助美国盟友军事现代化，更新威慑体系，并保持核威慑的能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报告作者告诉美国之音，报告建议打造的力量现实与川普总统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其实有很多的类似之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又一次试射导弹和金正男疑遭毒杀事件举世震惊之际，中国政府宣布暂停进口朝鲜煤炭的制裁措施，引发平壤强烈不满。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了不点名批评中国的文章，措辞空前尖锐激烈。令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的回应朝中社的一篇社评已经在其网站上销声匿迹。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针对北京宣布对朝鲜煤炭实行年度禁运，平壤最近通过朝中社发表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的署名文章，暗批中国制裁朝鲜的举措。文章指责那个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以及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却辩称这一卑鄙做法意在制止核计划，而非对朝鲜的民生造成影响。朝鲜煤炭出口是平壤获取外汇的重要渠道，仅煤炭一项就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将近一半，而中国是朝鲜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沈丁立教授指出，朝鲜对北京在关键时刻没有伸出援手拉这个小兄弟一把，而是跟美国沆瀣一气，宣布实施禁煤制裁感到失望，因此有气。
中国自己检讨，为什么我不批评美国发展核武器，我只批评朝鲜发展核武器，那是不公平的。
针对中国最近宣布的禁煤通告，朝中社署名正比的评论称，他们以为只要切断小小资金的来路，便会使朝鲜无法制作核武器与开发洲际弹道火箭，这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有分析认为，朝中社上述言论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嘴硬表现。延边大学东北亚问题研究院院长金强一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朝鲜假装镇静，说对其筹集资金影响不大。
这个他们特别不满，因为你这个煤炭占他们出口的40%啊，如果今年一年也出不了的话，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的，所以不满的。
那可是他又不承认呢、啊、他不是说就是这点资金对他们来说是就没什么嘛，好像意思就是说影响不到他们这个根本的这个需要吗？
那是他那个这个装吧，哪能不影响，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也有一些评论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同属独裁专制阵营，结为战略同盟。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北京面对国际压力，表面宣布对朝制裁措施，实际上跟平壤唱双簧，合演苦肉计。 沈定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如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朝鲜是中国养着用来对付美国的一张牌。他表示，中国在军力强大到足以让美国放弃保卫台湾的承诺时，手里的朝鲜牌就不重要了。
将来我们强大了，世界超级大国了，那台湾还敢独立吗？他独立了，大陆要动他，美国还敢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不遵守台湾关系法，不保卫台湾了，朝鲜对我们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呢，不管朝鲜怎么样，将来这个朝鲜的因素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了。前提是中国要能同美国打仗，而且能打赢。
朝中社发表上述文章一天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予以回击，称坚决执行安理会决议，莫采朝中社评论。社评认为，朝鲜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对峙，他会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举动，但很难进一步将他们转化为对华地缘政治行动。在当前东北亚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中朝不会有实质对抗。社评指出，北京在与川普新政府的沟通中都做到了保持定力和恪守原则，这个国家长期处在大风大浪中，对朝关系如今成了难题，但对这个难，中方有更多顺其自然的资本。环球网刊登的这篇社评结尾表示，让平壤的官方媒体闹一闹，或者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对中国来说无大碍，我们还是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欢迎朝鲜更理性地看待中国对安理会决议的严格执行，也欢迎他随时恢复对中朝关系的建设性姿态。社评认为，中朝因为友好邻国，谁都不该幻想其他的选项。上述社评在互联网上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不少关注，但是没多久，环球时报的网站环球网上这篇社评已经不见踪影，无从搜寻。在转发这篇社评的众多网站上，也有些删除了，例如新浪网。不过在另一些网站上还能看到这篇社评。环球时报是一家官方色彩浓厚，同时享有少许灵活话语空间的党媒报社，时常在一些中国官方不便直言的议题上发表社评。其回应朝中社踏伐北京宣布制裁措施的上述社评被撤回，究竟是反映中国当局担心争吵进一步升级、投鼠忌器的尴尬处境，还是有别的原因，目前尚难确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早餐祷告会上誓言要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让有信仰的人士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这是他为了改革华府政治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抽干沼泽行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不是川普施政前100天中的当务之急，但是此言一出便在美国上下，特别是基督教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辩论持续发酵且意义重大，因为该修正案一旦被废除，过去60多年来通过税法条款禁止教会支持或反对某一竞选人的做法就将终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约翰逊修正案1954年由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这条修正案最后融入美国税法第 501C3 条中，他规定得到免税资格的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来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不得募捐支持政治竞选或者发表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的声明，神职人员也不能利用讲台来支持某一候选人。一旦从事上述活动，这些团体或个人将失去其免税资格，相应的给他们提供捐款的人同样得不到减税收据。纽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说，支持这条修正案的论点是，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参与政治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法庭判决把该条款解释为，任何法律或政府计划都必须以非宗教为目的，不应鼓励或抑制某一宗教，不应助长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多夫说，
The basic idea behind it is that making a don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tax deductible is a way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zing that organization.
约翰逊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允许把给某一组织的捐款用来减税，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种补贴。一旦接受政府补贴，就不应参与政治，因为政府补贴来自于其他纳税人，这些人可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
多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修正案实际上是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作用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个辩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主张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庭也多半维护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不过近些年间，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保守派宗教人士觉得法庭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走得太远，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政府允许其他类型的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政治，但是作为公共慈善组织的教会参与政治却要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对宗教构成了歧视。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指出，政府实施约翰逊修正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给予他们免税资格来买断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禁止他们发表政治言论，特别是反对政府或竞选者观点和政策的言论。结果造成寒蝉效应，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因此，当川普总统提出要推翻约翰逊修正案时，很多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拍手称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基督教牧师赫尔南·卡斯塔诺认为，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恢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牧师们可以在讲道台上以及教会里向会众自由地传讲基督教真理。他说
：“It would allow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s to speak freely and do their job and speak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教会和牧师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并做好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当今世事发表看法时，不必担心有人，特别是国税局，会来剥夺他们的免税资格。
宾夕法尼亚州美国牧师网络的主席山姆·罗莱尔说，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会因牧师发表的政治言论而被联邦政府起诉或者失去 501(c)(3) 免税资格的情况，但是约翰逊修正案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他说
It's been a fear tactic, but it has been real, and many pastors have not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blamed it on that.
它是一种恐吓战术，但是这个恐吓又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牧师因此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并且把责任归咎于这条修正案。川普总统表示，无论这个恐吓是真是假，如果牧师们惧怕发表言论，我们就需要废掉这个法律条款，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施加给任何教会。
不过罗雷尔承认，即使废除这条修正案，牧师们的改变可能也不会很大。
Bold pastors have been speaking all along without fear of the government. Many have used this Johnson Amendment as an excuse for not doing it.
勇敢的牧师一直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畏惧政府，但是也有很多牧师以约翰逊修正案为借口对政治闭口不言。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做，现在是否就真的会放胆谈论政治。我觉得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人和教会将会认识到川普总统是宗教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为了争取在讲道台上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全美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发起了主日讲台自由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最后演变成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这个法案由三名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众议员西斯以及参议员兰克福德共同提出。他没有完全要求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而是提出对其进行修改，允许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表政治言论。一些专家预计，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以及总统签署的可能性非常大。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守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特拉维斯·韦伯指出，根据约翰逊修正案的规定，牧师不能发表有关政治竞选人的言论，因为这会引起参与竞选活动的嫌疑，从而受到国税局的审查。 而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解决了约翰逊修正案中存在的这个问题。韦伯说
It allows for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not allow for a church to funnel money towards a campaign or become a campaign headquarters.
该法案在给予教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允他向竞选活动捐资，从而成为一个竞选总部。他解决了教会和牧师们的主要申诉，其主要申诉是言论不自由，他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即使这个言论涉及某一个竞选人或国会成员，他们也希望有表达对此人从政业绩的看法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慈善捐款大国，尽管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仍有增无减。根据捐赠美国基金会2016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总额高达$3,732.5亿。来自个人捐款占71%，其中给宗教组织的捐款最多为32%。一些基督教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取消对教会和慈善组织政治话语权的限制，同时又保持其免税资格，美国人的慈善捐款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对人士则提出，修改甚至废除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约翰逊修正案，除了有确立国教之嫌外，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申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声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 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申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沿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周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该国历时六年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政府施加制裁。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七次与第六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将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周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安理会九个成员国投票支持决议，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形容这项决议案完全不恰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一直否认其武装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俄罗斯对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给出的调查结果一直表示质疑，并且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安理会采取行动。这项草拟的决议案将禁止对叙利亚政府出售或提供直升飞机，因为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发现，叙利亚政府军曾使用直升机投放含有氯气的桶装炸弹。此外，这项决议案还提出针对11名叙利亚军方将领和官员以及10个政府及相关实体施加旅行禁令及财产冻结的制裁。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后，关于台湾与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行，让台海议题再度成为美国外交和政策学界关注的焦点。近来，华盛顿智库有不少针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讨论，试图探索川普新政府接下来对台海两岸可能的政策走向，以及如何避免台海危机再度发生。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表示将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许多人 对美国新政府再度回到1979年以来的长期立场感到放心。不过在川普的国安团队尚未完全就位之前，他的政策现实面还难以被具体掌握。上星期在史丁生中心，一场关于川普主政下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如何发展的座谈会上，该智库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表示，即便川普已表明愿意遵守一中政策，但他的实际政策如何执行目前并不清楚。而且川普团队里的确有成员认为美台关系应该升级，这其中除了有战略考量外，有些人还希望借此给中国一些麻烦。荣安兰说，
Some people would actually like to take things a lot further, not only enhancing bilateral security.
有些人还想要更进一步加强美台双边关系，不只是提升对台军售的武器机密性，其动机不但要加强台湾的安全及地位，甚至有些人想的是要给北京越多麻烦越好。
荣安兰说，虽然川普的政策如何执行还是可能影响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但他认为美国最终的底线是要维持台海和平。川普愿意重申一中政策，也表示他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无需引发不必要的紧张。荣安兰说，
如果我观察的没错，他想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如同中国也的确想要和美国有良好的关系一样。那并不表示我们会同意所有的事情，也不表示我们就没有困难的议题必须好好处理，他只是个表示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两边都不会想要让这个关系紧张，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黄奎博在会上表示，尽管川普政府可能有意升级给台湾的对待，但台湾现在处于尴尬地位，一方面希望美台关系升级，一方面又担忧在台海两岸关系不佳的情况下，台湾是否将为美台更好的关系付出代价。在另一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主题为台湾是美国的筹码还是买主的研讨会上，黄奎博说，台湾要避免成为美国的筹码，就必须强调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并继续加强对美国包括军购在内的投资采购。除此之外，蔡英文政府也应该寻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否则面对两岸关系困难，台湾将很难抗拒美国对台湾提出的要求。黄奎博会后对媒体表示，北京虽然一再以九二共识的一中原则对蔡英文施压，不过台海两岸关系并非没有对话的空间。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之前，当时的北京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才提出一个说法，表示两岸可以找出一个涵盖一中原则的互动基础，因此他认为北京应该给民进党更多时间，找出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来改善关系。黄奎博说，
当然台湾目前不会谈到九二共识，那如果没有九二共识，那到底台湾要用什么样的基础跟北京对话，而且这个对话基础又是北京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是台湾要必须发挥智慧的地方。但是同时间呢，北京也要给台湾一些时间，让民进党可以想出一个并不谈九二共识，但是又可以让两岸相互可以妥协，然后相互可以接受的一个这个运作的模式。所以北京如果太急的话，只会让民进党更加退缩，造成两岸关系的更。
黄奎博说，蔡英文总统已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对两岸政策做出重要宣示，这意味着他要等待中共十九大的结果才提出他的对应立场。不过他认为在蔡英文政府目前民调低落的情况下，无论十九大之后的局面如何，他其实也无法在两岸政策上大开大合，做出与过去民进党立场不同的举措，因此他估计两岸和解的时间将持续往后推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韩国三星企业集团的亿万富翁继承人在危害到韩国总统朴槿惠政府的腐败丑闻中，因贿赂、贪污和其他罪名受到起诉。身为三星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李在镕周四与四位公司高管一同受到起诉。检察官花了数月时间对李在镕进行立案审查，称他在三星高管向朴槿惠的一个朋友支付3700万美元一事中发挥了作用，这是为了换取政府支持两个三星子公司合并，并巩固李在镕对三星电子的控制。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